美國斬碎中共玻璃心，打垮這兩類機構，習近平著急了。美國情報說俄羅斯買朝鮮炮彈，普京頂不住，向亞洲突圍。蓬佩奧肯定拜登對台軍售，台灣全民圍堵賣國策。拜登政府被訴審查社媒機構龐大，外星採樣可能帶翻天外細菌， NASA 需要開始防範。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7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美國商務部9月6日公布了一個500億美元的撥款計劃，這個對中國的半導體產業衝擊力非常大。有分析說這個是美國政府數十年來打造一個戰略產業所做的最大動作，接受資助的公司至少十年內不能夠在中國或者其他相關國家進行高科技投資，這個令習近平坐不住了。紐約時報報導，這項計劃中有大約280億美元預計將用在資助和貸款上面，幫助建立製造、組裝和包裝一些世界上更先進的芯片設施。另外100億美元將用於擴大打造汽車和通訊技術的老一代技術上，而110億美元將用在與半導體有關的研究和開發計劃。拜登政府說，政府的這些投資就是為了減少對外國供應鏈的依賴。商業部長雷蒙多說，除了禁止在中國投資芯片製造設施的新規定之外，拜登政府的官員還同意白宮亦都會對其他行業的對外投資進行審查。9月6日路透社獲得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的知名大學和研究機構這兩類中共關鍵機構一直依賴美國芯片為人工智能技術提供動力，而美國現在已經限制了這些芯片對中國的出口。美國芯片設計公司英偉達近日表示，美國政府已經命令他們停止向中國出口芯片 A100 和 H100。 他們的競爭對手 AMD 亦表示，他們公司先進的人工智能芯片亦禁止出口到中國，原因是這些芯片可以安裝在那些用於武器開發和情報收集，包括大規模監控的電腦上。而這個新限制對中共的兩大具有戰略意義的研究機構來說是個致命的打擊。路透社對過去兩年十幾份公開的政府招標書的分析表明，中國一些最具戰略意義的研究機構，他們對英偉達的 A100 芯片有很高的依賴度。比如中國排名最高的高等教育機構清華大學，他們在2021年10月花了40多萬美元購買了兩台英偉達 AI 超級計算機，每台由4個 A100 芯片驅動。亦是10月份，中國科學院下屬的計算技術研究所在 A100 芯片上面花費了約25萬美元。今年7月中科院大學的人工智能學院亦在高科技設備上花費了約20萬美元，其中就包括部分由 A100 芯片驅動的服務器。報道說，中共的另一類機構，比如國防科技大學和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亦是 A100 芯片的買家之一。這些大學和研究機構都對英偉達 A100 芯片有很高的依賴度，因為缺少英偉達和 AMD 等公司的芯片，可能會限制中國企業那些進行圖像和語音識別的高級計算系統。專家們表示，很少有中共的芯片製造商可以輕易取代美國英偉達和 AMD 的這類先進芯片。就在美中科技技術戰背景下，習近平6號在中央芯改委會議中著急地表示，要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攻克國家尖端科技技術， 中央社話顯然係同芯片有關。中國近嚟每年花喺進口芯片嘅費用已經超過石油，成為第一大進口商品。根據美國最新解密的情報發現，由於長時間的戰爭消耗加上國際制裁，俄軍開始出現彈藥短缺的問題。俄羅斯國防部正在從朝鮮購買火箭彈和炮彈，而俄軍在戰場上的失利令普京不得不向亞洲突圍。紐約時報9月5日發布消息，美國情報解密俄羅斯近期收到伊朗製造的第一批無人機，但是其中一些無人機質量有問題，那俄羅斯現在轉向朝鮮購買武器，這個表明美國和歐洲的制裁和出口管制已經開始有效削弱俄羅斯入侵的能力。另外有英國國防部認為俄軍已經消耗 35% 以上的炮彈，開始使用品質不佳的蘇聯時代庫存彈藥，俄軍目前可能有接近2000根炮管需要整備和更換。美國的情報提到，除了短程火箭彈和炮彈之外，預計俄羅斯還會購買更多的朝鮮設備。俄烏戰爭仍然持續中，西方提供的武器重創了俄軍的進攻。美國前陸軍中將克特里在9月5日分析，俄羅斯將會在關鍵的克爾松地區舉白旗投降。他分析俄軍缺乏訓練，從他們的行動中觀察到基層的領導已經出現危機，士兵情緒低落，再加上有疾病蔓延的可能性。他認為烏克蘭結合遠程和短程炮擊的配合已經成功建立反攻行動。他還認為烏克蘭將重心轉向克爾松是一個絕妙的戰略，因為駐扎在涅伯河西岸的俄軍補給非常有限，在烏克蘭反覆炸毀俄國補給的橋梁之後，俄軍整體變得不利。在烏軍的反攻之下，克爾松佔領區的當局表示他們決定暫停舉辦並入俄國的公投。專家分析這個顯示俄軍在克爾松的戰況已經變得非常艱難。目前由於俄羅斯關閉了北溪一號天然氣，導致了歐洲的能源價格飆升，歐洲各國拉響了能源警報。有分析說普京之所以關閉北溪一號和在克爾松前線失利有關。普京9月6日出發去觀摩一個叫東方2022的多國軍事演習，這個是由俄羅斯主導的中國、印度、白俄羅斯、敘利亞等國家參與的演習，而普京一直會跟到軍演結束。普京這個行為引發國際關注。除此之外還有亞洲經濟論壇同樣引人注目，因為西方的嚴厲制裁，俄羅斯正在將注意力投向亞洲，尤其是尋找出口、供應商和市場，目的是取代因西方制裁而失去的市場。9月6日，中共常務委員會主席栗戰書要同普京一起出席經濟論壇會議，他們還計劃舉行一次雙邊會議。克里姆林宮在一份聲明中說，俄中全面夥伴關係和戰略合作關係正在逐步發展。俄羅斯最大的銀行即儲蓄銀行今日宣布已經開始發放人民幣貸款，並保證俄羅斯對人民幣有強烈需求。據法新社說，9月15日和16日在烏茲別克斯坦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 SCO 峰會，這個將是普京轉向亞洲的一個觀察點。到時候普京和習近平甚至可能舉行會晤。法新社說，軍事演習和經濟論壇都顯示出普京轉向亞洲的力度正在加大。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在推特上大讚拜登政府對台軍售是個好的開始，但他說這個還不夠，中共沒有被嚇到。他呼籲應該立即採取在外交上承認台灣是一個自由和主權的國家，而台灣人民的抗共意識亦正在覺醒。蓬佩奧將在9月下旬再度訪台，出席第一屆全球台商經貿論壇， 佢話美國應該外交承認台灣係自由主權國家，呢個唔涉及台灣未來嘅獨立，而係承認明確而且早已存在嘅事實，而國際上對台灣嘅支持亦隨住佩洛西嘅訪台繼續蔓延。9月6號，台灣外交部表示，法國國會代表團將喺9月7號訪問台灣，呢個係繼美國一系列官員訪台之後，首批歐洲高層來訪。面對中共嘅脅迫，台灣人嘅抗共團結意識越嚟越高。日前，多個台灣民間團體呼籲參加九合一大選候選嘅人應簽署不投降中共承諾書。 2022年台灣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11月26號投票，已經有19000幾人登記。多個團體喺9月5號召開國際記者會，呼籲各政黨候選人應簽署捍衛台灣絕不投降嘅承諾書，承諾絕不以言論、行動或者其他方式鼓吹、宣傳、
遊說
或者支持任何有關投降、
不抵抗
或台灣。 英與敵人和談之論調，同時仲要承諾，無論當選與否，將致力強化台灣人民嘅抵抗意志。預計在選前嘅2個禮拜，11月11號公佈簽署情況。日前宣布捐1億美元強化台灣國防嘅曹興誠，亦透過書面表示支持。 佢呼籲台灣人民千祈唔好投票俾喺台灣食女扒外嘅政客。提倡台灣自我防衛嘅台灣黑熊學院共同發起人沈白洋話：台灣區公所喺民防係好重要嘅單位。如果呢啲人同共產黨傾好咗條件，我哋嘅民防系統喺佢哋嘅指揮之下會直接崩潰，後勤嘅崩潰一定會造成台灣作戰上嘅崩潰。佢仲提醒話。 部分台灣人士以和平包裝投降論，但係喺武力威脅下嘅和談唔係談判，受脅迫嘅和平唔係和平，而係屈服就係投降。根據8月31號密蘇里州同埋路易斯安那州總檢察長起訴拜登政府嘅文件顯示。 10幾個聯邦機構嘅50幾名拜登政府官員公開向大型社交媒體公司施壓，打擊所謂嘅網站錯誤信息。起訴書話，呢啲聯邦政府高級官員包括白宮律師達納雷默斯、總統輔助理兼白宮數字戰略主任弗萊厄蒂，同埋曾任白宮對抗疫情嘅高級顧問斯拉維特，佢哋一直同社交媒體接觸。 試圖令呢啲公司收緊限制對疫情虛假同誤導信息嘅規定，並對違反所謂規定嘅用戶採取措施。舊年7月，拜登稱 Facebook 唔能夠有效打擊虛假信息之後，Meta 公司一位高管寫信俾拜登任命嘅醫療保健局局長穆爾西話。 佢必須睇到我哋喺過去所採取嘅措施，我哋喺刪除錯誤信息方面調整咗政策，嚟進一步解決大量虛假信息。我哋採取嘅一啲措施包括刪除有效嘅網頁。對此，穆爾西卻表示 Facebook 做得仲唔夠。起訴書指控白宮公開向社交媒體施壓，要求佢哋對所謂發虛假信息嘅團體採取行動。 新公民自由聯盟律師傑寧尤尼斯喺一份聲明度話：，如果有人懷疑聯邦政府喺審查對官方疫情信息提出異議嘅人，咁樣呢個起訴正說明政府通過脅迫社交媒體壓制美國人嘅做法，現在已經被揭露出嚟。案件原告話：大規模施壓行動相當於一個審查機構，而且佢涉及咗咁多官員同埋政府機構。 對涉案嘅政府機構，政府律師只確定咗5個：國土安全局 （DHS）、 網絡安全同埋基礎設施安全局、 疾控中心 （CDC）、 國家過敏同埋傳染病研究所 （NIDIA） 同埋穆爾西辦公室，仲確定咗45名官員。但社交媒體顯示有更多官員參與其中 ，Meta 披露。 至少有32名聯邦官員就言論管控同佢哋溝通。YouTube 披露 政府冇透露出嚟嘅官員仲有11名，推特確定有9名，包括國務院高級官員。對此，路易斯安那州總檢察長蘭德里喺一份聲明度話：當聯邦政府同大公司勾結審查言論嘅時候，美國人就成咗臣民而唔係公民。特別係有咗確鑿嘅證據，我哋絕不允許司法部匿喺行政特權後面咁樣做。不同嘅時空可能存在住不同嘅物種，而生物嘅存在形式亦好可能係完全唔同嘅。人類對外太空嘅探索會唔會導致天外細菌對地球嘅污染或者侵害呢？美國著名天文學者薩根在1973年的著作《宇宙連結》中就提出過一個假說，他說火星上有可能存在病原體，這些有機體如果被帶到地球環境，可能會造成巨大的生物危害、火星瘟疫。而《侏羅紀公園》的作者克萊頓亦在小說《天外病菌》中就提到了類似情況，人眼是看不到紅外線的，但它是存在的。如果其他星球的生物是由人眼看不到的範圍粒子組成的，那人類對外星球的探索會不會帶回來很多意想不到的生物呢？科學家長期以來在大部分的假設中都參考薩根的警示，但在接下來的10年，他們將開始對這種污染風險展開實際行動。美國太空總署 NASA、歐洲太空總署 ESA 正在為共同的火星樣本返回任務做準備。火星上的探測器目前正在搜集樣本，然後由太空船帶回地球。然而沒有人能夠保證這些樣本不包含微小的火星生物，如果真的有，亦沒有人敢肯定這些火星生物不會對地球帶來危害。NASA 火星樣本管理人哈靈頓指出，這個不是0%的機率，我們將審慎調查，確保沒有污染的風險。所以火星樣本到達地球必須先存放在樣本接收設備中，這些設備必須符合生物安全第四等級的標準，能夠安全存放科學已知最危險的病原體。目前預計火星樣本將於2030年代中期抵達地球。 NASA 目前並沒有符合標準的現成實驗室， NASA 可能會將現有的標準實驗室升級或者建造全新的專門實驗室，而建造實驗室可能要花8到12年的時間。因此考察團隊建議 NASA 盡快啟動計劃。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